作者的论点，简言之，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的外交政策布局，未来的史学家们会更为欣赏。作者的立论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的外交政策，并不像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没有头绪，毫无目标，软弱。相反，作者认为，奥巴马总统对待外交政策，采取的是积极主动、从长计议的态度和方式，并由此在深层意义上改进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运作方式，让美国得以在未来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在谈到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时候，作者认为，亚太地区的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战略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的动向。作者透露说，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各路官员争先恐后地希望在亚太政策上有所建树。他还说，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作为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以及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最为具有影响力，而且他们三个人都一致认为，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对此，他说，奥巴马总统本人也颇为认可。况且呢，从感情上来讲，他少年时期是在位于亚太地区的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度过的。讲到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白宫前官员德里克·车雷特在他的书里写道，奥巴马总统的思维是，要保持美国在国际间的领导地位，首先要有经济基础。这也正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注重发展和改善美国国内的经济、就业、教育以及民众健康保险体系的原因之一。另外，奥巴马总统班底认为，美国过去将影响力过多地偏重于军事力量的展示，而忽略了外交、全球经济纽带、对外援助等领域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因此，奥巴马总统任职后，美国在国际事务运作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是三 D， 即 defense 国防、 diplomacy 外交以及 development 外援。作者说，这也是总体战略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含义。在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从长计议》这本书的作者透露说，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布尔曾以水球运动来形容两国关系，说从水面或者说是表面上，双方是要构建所谓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他说，正如美国和中国官员都一再公开表述的那样，但是呢，在私底下，双方常常是你争我夺，不讲情面，唯一关注的就是要战胜对方。在作者看来，中方并不希望扮演全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因为中方并不希望承担相应的众多的责任。但是呢，他认为中方也不希望任何一方阻挡其前进的道路。中方所希望看到的，作者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减弱，或者至少是迫使美国和中方分享在区域间的影响力。前白宫官员德里克·车雷特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里写道，对奥巴马总统来说，最棘手的问题一直是如何，以及最好在什么样的时机直面中国政府，即对中国政府展示强硬的姿态。在6月21号，于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智库German Marshall Fund 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塞斯指出，无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如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美国目前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执政将近八年以后，和他就任总统的时候相比，相对的削弱了。对此，旨在为奥巴马总统任内外交政策理念进行辩护的《从长计议》一书的作者表示，国际间的很多问题，比如俄罗斯和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但是呢，他说
What position are we in to do something? And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means pushing back directly when necessary?
和过去相比，假如有必要采取对应措施的话，我们如今所处的是一个更为有利的战略位置，不论是单独出击还是联合其他方面共同抵御。
这作者说正是奥巴马总统在他任内外交政策布局的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华盛顿的报道。